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进入耶利米书四十章。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常常会发现呢，人想用尽自己的方法来保护性命，但是真正的保障是在耶和华的手中。我想这样一个原则，我们从耶利米书当中可以看见这样的真理。当耶路撒冷面对围攻的日子，犹大国民和官长并西底家王都想要靠强国埃及来抵抗巴比伦人，可是呢，他们却不知道当时的局势，埃及的国势呢，其实已经渐渐下滑。他们不肯听先知的话，不肯听神的警告，认罪悔改，以致招来了亡国的命运。特别是西底家王，他左摇右摆，左靠右靠，就是不紧紧地抓住神。终于他沦落到被挖出双眼，被掳到异邦这样一个结局。而向来就备受国民威吓，说要置他于死地的先知耶利米，以及在朝中无才无势，但是愿意凭着信心和正义感冒死救耶利米出枯井的太监以伯米勒呢，我们看见他们却得着神的看顾保守，最后得以保全性命。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呢，第八节第九节的经文这么说：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从耶利米书当中学习做一个有智慧的聪明人。而这个智慧聪明，就是顺服听从神的话，坚定心志来投靠耶和华，这样呢，神必定救拔我们。诗篇的经文说，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依靠是真正定睛在我们的神身上。好，犹大亡国以后呢，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往下看。今天呢，我们是进行三十二讲，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四十到四十一章。耶利米书四十章一到六节，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人的中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哪，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哪里去吧。耶利米还没有回去，护卫长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雅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 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不然你看哪里合宜就可以上哪里去。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释放他去了。耶利米就到了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那这段经文实际是连在39章11到18节之后，那记述了耶利米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后或释放的一个经过。但是骤眼看来呢，这段经文好像和39章11到14节的记载有一些矛盾。因为前边说呢，尼布甲尼撒这个军长尼布撒拉旦在卫兵的院中找到耶利米，并且释放了他，但这里却说呢，耶利米被锁住，锁往耶路撒冷北面5里的拉玛和其他的俘虏一起。那不管怎么样呢，尼布撒拉旦在那儿找到了耶利米，并且告诉这个巴比伦人知道耶利米的神因为犹大人的罪而降灾耶路撒冷，所以他释放了耶利米，并且让他自由的选择居留自己的国土，还是要到巴比伦去。这个暗示呢，如果耶利米选择到巴比伦，就有可能会大得尊荣，余生不愁衣着食用。后来呢，尼布甲尼撒的军长尼布撒拉旦鼓励耶利米回到当时已经受命为犹大总督基大利那里，他赏赐了些粮食礼物给耶利米。耶利米在米斯巴和基大利相会，并且决定就留在自己的同胞当中。那么在这一段的叙述当中呢，最特别的人物就是尼布撒拉旦。之前我们说过，他是一位善良的军官呢，在耶路撒冷城陷落以后，曾经将土地分给那些最穷苦的人。在这儿呢，我们看见从他口中说出神要惩罚犹大的话，看来他对神也是有相当的认识。他也知道巴比伦呢，不过就是神手中的工具。我们用心想想，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神的慈爱和拯救本来是为他的选民犹大所预备的，但是犹大却不领情，历世历代不听先知的话，反而两个局外人，一个埃及太监以伯米勒，一个巴比伦的军官尼布撒拉旦，他们能够明白认识神的作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对比。另一方面，耶利米对国家同胞的委身也给我们不少的提醒。耶利米曾经受过自己同胞的苦待，不管是口头上的攻击恐吓，心理上的拒绝远离，不管是被兵丁误会诬告，还是实际上被官员击打囚禁，这些痛苦的经历一定会成为他生命的伤痕。现在机会来了，巴比伦的贵胄高官呢，邀请他离开深深伤害过他肉体和心灵的地方，去到巴比伦，可能是过一个非常安舒的生活。我相信一般人都会很难拒绝这个诱惑，可是我们看见耶利米呢，他却选择留在自己的国土，宁愿和之前不听他的犹大渔民在一起共患难，也不愿意到别国和外邦人同富贵。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爱国情操啊？耶利米这个选择也推翻了之前他在便雅悯门被伊利亚诬告为卖国贼的说法。事实上呢，耶利米一直以来所效忠的正是神自己，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弟兄姐妹，不知道耶利米的选择给你什么启发呢？或许在今天你在教会里所经历的、所得到的，也是难以言语的伤痛经历，而你从教会以外圈子所得到的常常是肯定 确实很多很多，好很多。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耶利米的一个节操啊，让我们顺服主的教导，不放弃教会信徒群体的生活，并且在群体生活中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纵使这可能是一个很艰难的学习，但是正如加拉太书六章九节那儿所说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如果我们坚持忍耐，总有一天别人会明白清楚我们的心。好，我们接着来看经文之后四十章七到十二节呢，就道出了耶路撒冷城沦陷以后的一个光景了。那我们来看经文，我来读，请各位对照手边的圣经。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南和约拿丹、丹户灭的儿子希莱雅，并尼托法人以肥的众子、马家人的儿子耶萨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得福。至于我，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并立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又积蓄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好，这里讲述呢，尼布贾尼撒因着犹大王屡次的背叛，使他劳师动众，平息叛乱，因而大感震怒，也决意呢不再立王来继承西底家。之后呢，他就把犹大拨入帝国的版图作为一个省份，并且设立一个犹大人基大利作为总督，来治理存留在当地的人。这个基大利呢，来自一个敬虔的家庭，他的父亲亚西干曾经保护过耶利米，不容百姓迫害先知。那么这个你可以参照二十六章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二十四节。而他的祖父沙番呢，是约西亚王的书记，也是有份于宗教改革的。尼布贾尼撒慧眼识英雄啊，派基大利管理犹大的渔民，因为耶路撒冷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基大利就选了米斯巴做总督府的所在地。有一班避过了巴比伦人追捕的犹大军兵仍然留在野地，他们去见基大利，基大利呢就向他们保证不用害怕他们新的统治者。基大利也答应他们，带他们向巴比伦王求情。之后呢，基大利就命令他们去收夏果。又有一些人犹大人呢，逃到摩押、亚门、以东和其他的地方。他们知道了尼布贾尼撒在犹大成立了一个新政府，又立他们的一个同胞为总督以后，就陆陆续续的回国了。他们也参与了收割庄稼。本来基大利是有心借着重建农业和经济，使犹大百姓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好使破落残存的国家呢有一段时间休养生息啊。但很可惜的是，有人发动了刺杀基大利的事儿， 使犹大就再一次陷入混乱之中。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耶利米书40章13到16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那这里提到两个人物，分别是约哈南还有以实玛利。约哈南是其中一位愿意和基大利合作的军长，他派代表来见新省长基大利，警告他有关以实玛利的阴谋。他提到主使这次刺杀行动的亚门人造孽利斯，原来按耶利米书27章3节的记载呢，在主前594年，巴勒斯坦的几个国家都策动反对巴比伦。当西底家逃亡的时候，他们想逃到亚门，以为在那儿可以得到保护，结果呢就在途中被捕。所以如此看来，亚门呢是要陷害一切亲巴比伦人的这些人士，也是很自然的事儿。为什么他要警告基大利以实玛利暗杀的阴谋呢？因为他已经看到事情的严重性。基大利既然是巴比伦尼布贾尼撒王所挑立的，如果杀了他，无疑就是向巴比伦人挑战，这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一方面，如果基大利被杀，那么国内的民众必定因为惧怕而再次逃亡，到时分散的情形必转为混乱，犹大剩下的人可能再经历浩劫都要灭亡。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发制人，告诉基大利以实玛利的阴谋，希望他在暗中呢能够把祸首除去，不致引来动乱。但很可惜的是，基大利虽然听了约哈南的报告，可是却不相信他的话。这一方面说明他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啊，他的危机意识是比较弱的。为什么他不相信以实玛利会刺杀他呢？可能大抵他们以前都是相熟识的。西底家还作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基大利是一个官员，而以实玛利是王室的人，彼此相识也有相当的时日。那么另一方面呢，以实玛利为什么要除去基大利呢？可能是出于他个人的信念。我们从41章1节我们知道，他出身于王族，所以必定会坚持大卫家的统治权。但是基大利并不是大卫家的，现在居然做了犹大余民的首领，所以他要消灭基大利，而且基大利倾向灭犹大国的巴比伦，所以以实玛利根本上就视他为卖国贼。又或许亚门王巴利斯已经收买了他，所以呢，他想要杀掉巴比伦安抚的基大利，我想这是主要的原因。好，那么接下来41章里我们看见了以实玛利的一个暴行啊。我们看以实玛利的暴行在41章1到3节，先是描述了基大利被杀，经文描述到王室成员之一的以实玛利在7月带同10个人来与基大利一同坐席，正当基大利毫不设防热情招待他们的时候，以实玛利就杀了基大利。 不但如此啊，看经文第三节的经文说，以实玛利又杀了在米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丁。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回想基大利的遇害，我们就晓得听取建议的重要。基大利基本上是一个忠良之士，他劝勉同胞接受巴比伦的安抚，禁止约哈南谋杀以实玛利，在当下的处境来说都是明智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他对于约哈南的警告却不加以调查，以致后来在接见以实玛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防范措施，而呢却是粗心鲁莽糊涂的表现。因为没有听劝，也没有小心的处理这个警告，他不单单丧掉了自己的生命，也连累很多人丧生，又间接的使百姓失去了安居之所，这实在是一个不智之举啊！这给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教训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听见有些弟兄姐妹有很好的爱心接待远人，可是呢，却没有分辨的心呢，结果呢，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间就接待了异端分子进入教会进行破坏，甚至造成同工之间、教会之间的这种裂痕分裂，实在是很可悲，是不是？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呢，要我们在爱心上有长进，更重要是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里所提醒我们的，是不是？叫我们呢在爱心上有长进，在知识各样的见识上也长进，目的是使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好，以实玛利杀了基大利只是他大屠杀计划的开始，之后的41章第4到第10节就提到了以实玛利又怎样对待80个从示剑、示罗和撒玛利亚来到耶路撒冷圣殿遗址朝圣的人。那经文记载呢，他们带着素祭和乳香要去圣殿遗址凭吊，他们剃去胡须啊，扯破衣服，割损身体，用这些来表示对耶路撒冷陷落这件事儿的一个悲哀痛苦。这个时候以实玛利却假惺惺的流着泪从米斯巴出来会见这班朝圣者，他邀请他们去见基大利。他们一进城门啊，就杀死了70个人，把尸体抛进了亚撒王建造的一个水池中，当中有10个朝圣者愿意告诉以实玛利他们藏在田野中的大批粮食的所在地，结果呢可以得以免死。所以基本上以实玛利是想要抢掠食物的，为了不让在米斯巴仍然存活的人和众公主们泄露他们凶杀的事儿，以实玛利就把他们掳走，逼他们到亚门去，因为以实玛利在那儿他可以得到荫庇的。可是在途中却被约哈南给拦截了。在41章11到18节那儿记载了，约哈南和其他的军兵在基遍池旁赶上了以实玛利，那个时候以实玛利管不住俘虏，于是他们就逃往约哈南那，而以实玛利和其余这些8名的手下呢，就仓皇逃到亚门。至于约哈南和其他的人，因为恐怕尼布甲尼撒听见基大利的死讯会降罪给全国的人呢，所以也就害怕逃到埃及。那这是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所学习的这些历史的记载。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犹大王国的时候，这神静默不作声的时候，我们的境内还是一片政治次序、道德次序 混乱的状态，国家都已经亡了，犹大人还不知道同心的在神面前悔改，部分的人甚至还想要靠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勇力去建立自己的势力。我们看见好不容易出现个基大利，可是没有防人之心，却被相熟识的同胞刺杀。以实玛利虽然有着王室大臣的渊源，但是他的行事为人和他的地位是毫不相称的。约哈南成功的拯救众人，可惜却不肯听神的命令留在犹大，却逃往埃及。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人的表现，他们只是信靠自己的感受理智。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这一段历史的学习啊，今天我们不要落进像犹大人这样一个田地。